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要读这段经文，那这是最后这几节经文最后一讲。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基于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要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也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父神，我们敬拜你，我们称谢你的名，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圣洁、你的荣耀、你的尊贵、你的全能、你的伟大。主，好像我们的心全然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有人问我，他说，哎，牧师，为什么这几周啊，一直是讲基督的超越性？那基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样的超越。我想有几个原因呢。一个，现代人自我放大自己，人的自我不断的膨胀，不能认识上帝的伟大。我们人太大了，以至于看不见上帝的伟大。那而且呢，教会的里头我们讲耶稣，这个耶稣往往变得很渺小、很肤浅。这个耶稣呢，只是为你抓抓痒而已，你哪儿痒，他给你抓一抓，仅此而已，对吗？你有工作的需要，他帮你解决你的工作。那你儿女的背离，帮你儿女解决问题。婚姻有危机，他帮你解决问题，仅此而已。好像这个耶稣只是给我们抓抓痒而已。如果我们有痒呢，那当然我们就不需要这位耶稣。所以教会变成一个肤浅的教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我们看不见耶稣的尊贵和伟大，因为我们的眼睛上面没有被打开。在教会里头，你看到耶稣很渺小、很肤浅，那是因为我们眼睛上面有鳞片，就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一样，他的眼睛上有鳞片，你看不见基督的伟大，只看到这个世界，只看到我的一点需要。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要考虑你的需要，但是基督让我们眼睛打开，看到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你为什么要跟从他。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神学家叫阿奎拉。如果你的孩子在大学读书，我想他一定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Thomas Aquinas。 他一生写的著作到现在，我可以诚实的跟你讲，我没有读完过，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如果你弄懂了他，在大学弄个教习是没有问题的，像 George 华盛顿呢，就是汤啊，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到最后有一天，生命的快到最后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了基督的美丽，看到了基督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赏赐给人的。所以他讲说，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写作了，我所看见的跟我所写的相比，也就是说我所写的跟我所看见的相比，我写的东西像稻草一样。他眼睛打开了，就知道基督的美丽、基督的尊贵、基督的荣耀。你看保罗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讲这样一段话，写信给哥罗西腓立比书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也认识我主耶稣为之宝， 因为我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注意这儿保罗讲的话，一个是万事，两次提到万事，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认识他。有的时候万事可以影响你对基督的认识，你把万事看得太大，你有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是至宝的？那第二个，他说我为耶稣丢弃了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一个是认识基督，一个是得着基督。他说跟基督相比，万事像粪土一样，不是说万事没有价值，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看到基督的尊贵荣耀，你知道万事不会像粪土一般。很多时候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得着这个粪土，而不得着基督，这是教会为什么堕落，不能成为光，成为盐的原因。因为教会已经离开了他，只有成为教会的根本原因，离开基督没有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儿告诉我们，基督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万有就是他所造，万有也因着他对于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是帮助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样的话语啊，是让我们知道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好像我们一生知道不是白白的度过这一生，到教会来不仅仅是为了让神给你抓抓痒而已，那是太小太可悲了啊，太可悲了。所以我们是前两周我们讲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有人说你太抽象了，牧师你讲的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我最要的基督就是保佑我平安就好了。那主说让你需要开你的眼睛，开你的眼睛，真是他的宝贵，知道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你知道在教会中还有人问哈，特别是刚刚末道的朋友，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心中还有一些的困惑和挣扎。他说哎呀，我相信有神宇宙这么大，我们人类连一个细胞还没弄清楚，连这个太阳系还没有走出去，怎么狂妄到这种程度说没有神呢？我相信是有神的。你看看人的这个细胞里头 DNA 的里头，大量的事实告诉你这个宇宙太奇妙了，我相信有神。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呢？就是基督所显明那位神呢？为什么真神就在教会里，在耶稣的里面呢？那他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以前呢，你知道我常常这儿提到一个人叫 C.S. Lewis， 那他是英国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啊，他也离开世界了，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去问释迦牟尼，你问释迦牟尼，他说你是梵天吗？你知道梵天是印度教的里头有3亿3000万个神灵中最大的一个，叫梵天。他说你问佛陀释迦牟尼你是梵天吗，那释迦牟尼会怎么说？他会说我的孩子，你还在虚妄国的里头，你还陷在一个幻觉的里头，意思你还没醒，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你看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对吗？这个全世界好多人都知道他。说苏格拉底，你是宙斯吗？宙斯就是古希腊神话里头最伟大的那个神灵，叫宙斯。那苏格拉底呢，会笑笑的看着你，他的心中一直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呢。”他说：“然后你去问一问，穆罕默德，你是真主安拉吗？”那穆罕默德会怎么反应呢？穆罕默德会把他的衣服给撕裂啊，然后砍下你的头。因为有穆斯林，你知道的。他那么，如果你问问孔子呢？说孔子啊，你是那个道吗？你知道中国人讲道吗的吗？那孔子会摸摸自己的胡须，然后笑着告诉你说：“吾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早晨听到道，晚上死了，我就满足了。但是你问耶稣，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神吗？你知道基督怎么回答？基督会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那你就比较一下，你就明白了。耶稣基督，我们上次说了哈，他是上帝本体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看见耶稣，你看见上帝了。 否则人永远不可能认识上帝，只能揣测上帝。整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数学家，这个数学家的名字呢叫 Peter Stoner，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 Science Speaks， 就是科学开口了，科学说话了。他是一个数学家你们可到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哈 ，Peter Stoner 啊。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是很有意思，他说哈，圣经里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几百条，他你从几百条的旧约的预言的里头，你抽出八条，把八件预言，把它放在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人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你或者他，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人，随便哪一个人，如果这八个预言同时应验在你身上，那个几率有多高呢？他说是十的，是七次方分之一。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数学很好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概念，这是天文概念，对不对？大的不得了，不大懂。他说你这儿有八个预言，比方说，耶稣生在伯利恒，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年就预言了，对吧？一定要生在伯利恒。那耶稣不能生在伯利恒，他要生在犹大支派，这是够详细的吧，对吧？就像是你生在这个河南对吧，然后呢你是河南哪个省他就知道，对吗？然后呢他说他要骑女进京，将来有一天骑着女子进京，然后呢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被人家瓜分，他的手脚被扎，对吗？然后他死的时候要立在两个罪犯之间，那有个人要卖他，卖三十两银子，这么详细的细节都告诉你了。他死的时候呢，他们有粉末，葬在一个富人的粉末里头。他说，如果这几个同时要应验在一个人身上，那个几率是什么？有十的，是七次方分之一。这什么概念呢？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看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硬币，对吗？他说你把这么多的硬币啊，就摆到德克萨斯州。你知道德克萨斯的本土有多大，对吗？他说把德州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摆满了这样的硬币，这个硬币可以搭到两侧厚，然后呢在硬币当中随便找一个涂上一个记号，然后呢把这个记号呢涂上记号这个硬币扔到这么多的硬币中间，把它们搅拌混合在一起，然后请你去随手一抓，正好就抓到这个图有这个标记的这个硬币，几率是多少呢？你说几率多少？这只是八个哈，这是八个预言。如果是40个预言呢？如果是50个预言呢？这个几率多大？那我在这儿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啊，基督是独特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主，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详细的预言，说你将来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死。那知道有人脑子很聪明，常常会想啊，这个呢，有可能是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啊，编故事编出来的。圣经呢，把后来的事情呢，又写到圣经里头，糊弄我们这些后面的人。你觉得这有没有道理呢？有些人说，有可能哦，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嘛，圣经旧约圣经，门徒们所读的是旧约圣经。对吧？不是他们写的，你说是他们写的，那有人说我不知道，他两千年前可能是他们糊弄人写出，把后来的事情想象的东西塞进了旧约的里头呢。那你看看这儿一个叫死海古卷，在1947年，在你看山坡上那个洞里头发现的，装在土罐子里头，古代旧约的羊皮卷，你看看下面就是那羊皮卷，这个发现是极大的考古发现，后来这些羊皮卷都是关于古代圣经的抄本，古代圣经不像现在印刷的，对吗？都是抄在羊皮上的。然后呢，他们发现了以后，那是非常贵重的，对吗？他们就发现，你比方说以赛亚书，跟现在以赛亚书没有区别，没有区别，这不是后人塞进去的。先是以赛亚就告诉你，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古卷后来就这些古卷就后来放在那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博物馆，叫死海古卷博物馆。那我想这是告诉我们中间，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或者有些末道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相信有神，那为什么耶稣就是那一位呢？耶稣是独特的，不像他自己告诉你，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我与父原为一。而且圣经有大量的预言告诉你他是那一位，而且恰恰完全的印在他身上。你说门徒编撰的故事，不可能。那有人说不是门徒编撰的故事，那可能是耶稣自己自导自演演出来的吧。我要现在要最后了，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叫人帮我赶快去安排一条驴子，让我骑在驴子上面进入耶路撒冷，那我可以自导自演嘛，对不对？那好了，那现在呢，我上十字架了，我跟那些所有的士兵告诉你，我死的时候哈，请你把我的衣服撕开，然后呢你们每个人分一点衣服，然后呢告诉罗马当局当地的政府，哎，我死的时候请你帮我安排一下哈，一定要让我死上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要把我跟那个强盗钉在一起，你说这可能吗？还有呢，你跟犹大说，犹大你要卖我，你不能多卖也不能少卖，你只能卖30两银子，你说这可能吗？你说都有可能。那好，我问你了，那你怎么安排他自己生在伯利恒呢？你还没有生，你怎么生在伯利恒呢？你还没有生，你怎么知道出在犹大支派呢？所以我是巴不得上帝的话语让每个人醒悟过来，你真认识基督，基督是独特的，万有是基督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我们离开他，我们生命什么都不是。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信息啊，这是保罗在后面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这是讲基督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建立教会，他的教会在全体之首。如果你不知道基督的伟大，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他道成肉身的那个深度是什么。你觉得好像你过去是生活在王宫里头，现在到非洲去做农民，仅此而已，你大错特错了。万有出于他，因于他，归于他，创造主成为被造物，成为人，你不知道这里中间有多少的深刻的东西在里头。我巴不得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慢慢的明白这个真理。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你教会是全体之首，那意思就是说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一个组织，他的头是上帝。我们世上有很多能人，有很多聪明人，他可以进那个机构，他是教会的头。可是这儿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和身体是什么关系？是个有机的关系，是个生命的连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这么说，他要呼召一群人成为他的身体，你我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意思是告诉我们你离不开他，你离不开他。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照镜子？你有头对吗？你有身子。如果你的头不在身子上面，这个身体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有最漂亮的手，就最漂亮的腰，最漂亮的腿，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身子必须连在头上面，这个身体才有功用，身体才显出它的价值。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是头，我们是身体，这还不明白吗？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万有是出于我，依于我，归于我，离开我你不能得以成活。所以教会是身体，它是头，头是什么？头是生命的源泉，离开它我们就没有生命。没有了头，没有了头你还能活着吗？不可能，对吗？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头，谁能指挥你的未来，指挥你前面的道路呢？说头是代表生命的源头，代表我们，他来指挥我们，甚至应当顺从头的指挥。在教会里头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教会里头他跟耶稣基督不再是头，我们不能再顺服这位基督，仰望这个头，这个教会就不再是个真正的教会了。 你给一个身体，他没有头，你给他穿了最好的衣服，最华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首饰，打扮得漂漂亮亮，他没有头，这个身体是没有价值。这个教会里头，如果不以耶稣基督为头，这个教会就完蛋了。教会的头不是总统，教会的头不是主席，教会的头不是牧师，教会的头不是长老，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这个头为教会设定的目标，这个头为这个教会设置的规则，设置的法度，所以我们要顺服头。如果一个教会里头耶稣不是头的话，我们整天就是讲耶稣之外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再是教会，这个教会是撒旦的堂会。你要记住这句话，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以耶稣为头，我们不顺服耶稣，高举耶稣，你总是荣耀你的头，对不对？你总是荣耀你的头嘛，对不对？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要 美容一下我的膀臂，我要美容一下我的脖子，可能也有，对吗？但是我们都把最体面给你的这个头，荣耀你的头，这个脸面，这个头太重要了。你花最多的时间就是这个头，你每天出门出外的时候，你花最多时间就是你这个头，要荣耀这个头。如果教会不荣耀这个头，不顺服这个头，不跟这个头连接起来，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教会就是撒旦的堂会。为什么是撒旦的堂会呢？因为是基督的教会，他不传扬基督，他结果就变成什么？男主人真正跟基督相连，他勾引人入教，却使人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教会一定要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基督，高举基督，跟基督连结？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没有头我们就没有生命。那有人说，那我明白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的头 是基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哈。那我们个人呢？圣经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不但是教会的，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也是你的头，也是我的头。这几个字放在脑中，我们可以思想，主啊，你是我的头，我应当要荣耀你，我应当顺服你，我应当整整听从你的指挥。那这是头，为什么他是头？因为你是他造的，你属于他，你的生命是从他而来，你离开这个头，你哪有生命的？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没有方向，我们生命没有力量，没有智慧？你跟 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吗？我们很多人不认识基督，基督在我们心中就是很渺小很脆弱的，就替你抓痒的那位基督。其实你没有认识基督，基督是头，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独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机构 像教会这样上下几千年，全人类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上帝的孩子。所以教会之大，它只是一个身体，头是基督。我们人你再聪明再了不起，圣徒一定明白基督是你的头，你应当顺服他，你应当荣耀他，跟他紧紧的连接。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一个少女还没有结婚，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这多沉重的担子，极大的羞辱，对吗？当他明白是从神来的时候，他说我先尊主为大，尊主为神。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应当要尊主为大，尊主为神。保罗为了基督可以把万事放在一边当着粪土。所以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头。那不但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下面说基督是原始，他是原始，从死里复生的。那什么叫原始呢？ He is the beginning。什么叫原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始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又是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ld， was the word， 都是 beginning。 那这儿的 beginning 是什么意思呢？这儿 beginning 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不一样，也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也不一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上，天地万物有一个开始，宇宙有个开始，时空有个开始。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太初有道，那个太初是告诉你，在太初时间空间还没有的时候，基督已经存在了。那这儿说他是原始是什么意思呢？ He is the beginning。 然后也说 First born from among the dead，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告诉你，教会是新的主类，身上的骨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姐妹，你是基督身上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叫身体。每个人都是上帝基督身上的骨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讲基督是原始是说什么呢？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是新造的族类。什么叫新造的族类呢？保罗说啊，我们在基督内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所有亚当的子类，全世界70亿人口，今天大部分人是亚当的子孙，我们过去也是亚当的子孙。那这话我们听起来不大懂，什么叫亚当的子孙呢？意思就是说，你跟亚当的生命本质是一模一样的。亚当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生命。亚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亚当的生命是受魔鬼欺骗控制的生命，他听魔鬼的话过于听上帝的话，魔鬼的话对他来说好亲切。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魔鬼用蛇的形象来出现的时候，他听魔鬼的话。那亚当的生命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罪是在他身中作王了，他不顺服神，罪就在身上作王。第三个是什么？死，他必须要死。上帝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必须死。所以在亚当里的所有的人身上这三个特点没有一个没有的，一个是受黑暗权势的控制，第二个是罪的掳掠，第三个用什么？死亡的瑕疵。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三个特点，全世界。所以一个没有基督的人，圣经上说基督是光，你没有基督的光，你就是黑暗之子，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没有指望。有的时候你读人类的历史啊，你读到中国去，读一读中国的古代的历史，你读一读那个史记，比方说资治通鉴，读古代这些历史你读一读啊，唐史明史你读一读，你发现现在的人类真了不起啊，很多东西都发生极大的改变，对吗？古代的中国人坐的一个马拉的木头做成轮子的那种车，对吧？现在呢有汽车了，对吧？我们古人住的房子，木头的房子，茅草住的房子啊，现在呢你可以盖高楼大厦了，对吗？你看我们人都了不起，都伟大，的确人是了不起，真的伟大，因为神造的，人真的了不起，对吗？古代可以放鞭炮，现代人呢可以放火箭，对不对？那古代人可以制造这个指南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飞船可以送入太空，真的是了不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人的本质没有根本的变化，人的本质没有根本的变化。所谓的新造和旧造，他们有本质的区别。你在基督里头你是新造，在亚当里头你是旧造，这个旧造的本质没有根本的变化，我们只是换外在的东西而已，房子变得越来越高，对吗？现在的通讯工具越来越发达，对吗？科研发展迅猛，对不对？我们会解开生命的密码，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这都是外在的东西。我们人的整体生存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善。亚当面对着大地的时候咒诅，有洪水，有干旱，有地震，有瘟疫，今天这东西仍然伴随着我们，没有改变。那最要命的没有改变是什么呢？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一点没有改变。今天我们有最发达的通讯工具，媒体非常非常的发达，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使用媒体的人不说谎，对吗？先进的媒体技术可以传播信息很快，可以也传播谎言呢，对吗？教育系统非常的发达，一到美国来，这个教育了不起，对不对？非常的成熟，几千年的教育系统，教会从事教育几千年，对吧？美国的教育承袭了这个过去教育的美好的传统，这个教育系统非常的发达，但是教育根本造不出来，训练不出来一个不自私、不麻木、有公义、有恩爱的人、有慈爱的人，你找到这样的人吗？对吗？我们讨厌这个独裁政治，我们向往宪政民主， 到了民主国家，你就发现制度仅仅是制度，人们可以利用这个制度来欺骗，可以撒谎，那追求自己党派的利益。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就根本就没有改变。你像医药很发达，对不对？我有点感谢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医药研究开发的人，感谢这些医生护士们，他们否则我都不会站在这儿。可是他没有改变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还在死亡。就是在亚当里的生命，这是旧照。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原始，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从他那儿开始，新的族类诞生了。基督在我的里面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不死亡，你可以不受撒旦的辖制。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 firstborn among the dead， 不再受死亡的辖制，因为他是复活了，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否则人类永远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盼望？你积累的一切都是化为零，死亡来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对吗？不但如此，我们还面对第二次的死，那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基督，这儿说基督是原始，他是一个 beginning， 是个新的主力的开始。我们感谢主，不是我们聪明，弟兄姐妹，我们选择了耶稣，是耶稣选择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是他救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前面有个目标，那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我们是奔向那个荣耀的圣城。在亚当里的人，你奔向什么地方呢？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你奔向什么？在亚当里头，你奔到前面是什么？你往前面奔的是什么？两个东西，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粉末。你往前面奔，一奔一进就知道那是粉末。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什么？是糊糊，那就是永恒的审判。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你万有是出于他，依于他，归于他。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成为我们的头，要成为我们跟他生命的连结，让他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成为 beginning， 新的主力的开始。在他的里头，你可以不受黑暗势力的辖制，你可以不过罪的生活，你可以有永生。然后这是第二点，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你尊贵的身份，你是新的族类。所以为什么基督说你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你的身份跟世界不一样。你为什么是光和盐呢？因为光和盐跟这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是活在亚当的里头，前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盼望。这场大瘟疫就是再一次提醒你，你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呢？美国这个乱象再一次提醒你，你的盼望是在人间的总统吗？你的盼望真的是在人间的一种政体吗？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眼色活出来，你是个新造的族类，不同于这个旧造。第三，基督是和睦，基督是和平，基督是和好。既然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人类的问题是跟上帝之间关系断绝了，对吗？所以我们落在亚当的里头，受魔鬼的欺骗，罪的辖制，死亡的捆绑，人类没有指望。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像今天长老中海长老所讲的，对吗？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我们该死的，该咒受咒诅的，罪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咒诅，跟上帝永恒的分离。如果跟上帝永恒的分离，我们这个身体跟那个头永远的分离，没有一个人真的生命的指望，对吗？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我们的 peace， 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跟这个身体，跟让我们这个人跟上帝连接起来。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他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承担了我们的该受的上帝的震怒。所以他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留的宝血。我有的时候我不敢想象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有多深，那个创造万有，伟绩万有，拥有万有的主，居然成为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跟神之间联合的时候，跟神之间和好的时候，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不再一样。神跟人之间和好是什么意思呢？说和好是讲关系，讲关系。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好，是 reconciliation。 意思就是过去这个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是一种冷漠的关系，仇恨的关系，苦毒的关系。基督来了，要改变这个关系，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关系，和睦的关系，友善的关系。我们过去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敌对的，对吗？我们不理他，我们不敬拜他，我们讨厌他，我们觉得人就是独立的，我可以独立于上帝，不需要上帝。我们长大了，我们成人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很聪明。 No， 你是他造的，你永远离不开他，你不可能离开他，你还得以成活。你看看这个世界，离上帝多远，他的混乱就有多严重，你可以看得出未来。我们需要上帝，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那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对吗？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啊，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同事之间，种族之间，党派之间，国与国之间，有 peace 吗？有吗？当我们真的跟神基督和好之后，我们正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在路易斯安那州，美国南方有个州叫路易安那州，路易斯安那有一个很大的监狱叫安哥拉。安哥拉监狱，如果你到网上搜索一下，那个监狱他们称它为一个 gated community，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社区。它里面的囚犯有6300多位，公职人员讲有2000，那就是说这个监狱里的人大概有将近10000人，这么大。它有6个园区，里面的85%的囚犯这终身活在那儿，死在那儿，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那是个充满暴力的这么一个监狱。所以他的那个保安措施那是最顶级的，对吗？因为人充满了暴力，人是活着没有指望嘛，对不对？在监牢里头，我没有去过监牢，我监牢我探望过，但是我自己没有坐过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电影我知道，在监狱的里头，如果你撞牢，你撞怂，你就没有活着的余地。你必须要显得你很强大，你不能流眼泪，你不能显得你的懦弱恐惧，否则那些人会把你给吃了，给吞了。就在里头为什么有充满虚心的暴力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撞牢，每个人都要展示我不是好欺负的，你不要来惹我。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挣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到那个监狱里头，一天他的天花板，他的地板，他周围的墙全是血，那是有名的臭名昭著的一个监狱 Angola。 它里面有火葬场，它里面有殡仪馆，里面还有制造棺材的小工厂。前几年你知道美国的 Billy Graham 去世的时候，他太太去世的时候，那两个棺木就是这些囚徒们帮他做的。那我讲这是说什么呢？这个监狱充满的是暴力，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和好的，不可能有 peace， 有和睦的。后来他有一位监狱长 Burr Cain C-A-I-N，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请上帝进入这个监狱呢？他就跟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审讯员跟他签了合同，说我们请你到我们监狱里面来开办圣经学校。你知道六个大的园区有多大吗？你知道吗？是吧？然后开这个圣经学校，结果有许多的犯人给他们传福音，结果有犯人开始报名参加这个圣经学校。那个圣经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就在这个园区里的牧教会里面讲道、服侍、宣教。 2015年，他有一个学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面，他讲了这样的一种话，他说监狱长 Burkin 做了一件没有人做的事，他让上帝进入这个监狱，让耶稣进入这个监狱，奇异的事发生了，大大的改变了这个监狱的那种状态。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有和好的平台了。我们都知道这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救赎，主的赦免，神的爱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就谦卑柔和下来，我们就跟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变得和好，就变得有 peace， 没有跟神之间的这种 peace， 跟他和好，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是不可能的。这是什么？我们说弟兄姐妹，你的家中如果有纷争，你想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跟你周围弟兄姐妹之间有纷争，你想你的跟神的关系如何？美国党派之争，如果不悔改，他会葬送这个国家。美国需要悔改，教会需要复兴，每个人需要复兴。你要真知道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要连接起来，你跟他连接在一起。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难，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罪在我们的里头，造成我们里面不和好，我跟自己之间过不去，你里面为什么有不安，有冲突，有恐惧，有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内疚，你跟自己之间不和好啊，你自己可能看不起自己，恨自己，忘不了自己过去的伤痛，你自己里面不和好啊，你需要基督的和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讲这都是真实情况，叫 Diane Comp C-K-O-M-P， 他是一个癌症科医生，他有个病人，他是儿童癌症专家，他有个病人叫 Arthur 亚瑟，亚瑟3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是有癌症，5年之内这个癌症反复的出现，不断的复发，父母很爱他，可是父母非常的伤痛。有一天这个妈妈打电话给这个医生，他说有一个问题压在我的心上很多年，我想问问你。他多年前我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们婚姻关系很糟糕，我跟一个男人私奔了，我背叛了我的丈夫，我和那个男人就开始怀孕了，就怀下了这个 Arthur， 就是这个儿子。当我的那个男人那个男朋友知道我怀孕以后，他给了一把药让我吃下去，让我打胎，结果打胎没有成功，结果那个男人就抛弃了我，在极大的羞辱，我回到我丈夫的面前，我的丈夫击拉了我，他是个基督徒，击拉了我，可是生下了 Arthur， 可是 Arthur 有这个癌症，他这样击拉了我，可是我心中非常的伤痛。他说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医生，我的儿子生这个癌症是不是当年我吃下的药造成的？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的心中很难过，他觉得是自己的罪造成的咒诅落在孩子的身上，是自己造成孩子的痛苦，说他不能饶恕自己，他内心煎熬痛苦责备自己，跟自己在打仗，自己要掐死自己，就那种痛苦，说他问医生是不是我吃这个药让我的孩子生下了这种癌症，我孩子的痛苦是不是我造成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对不对？当你遇到痛苦的回想我过去做的事情，那是我的做的力量。医生很有智慧，医生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诱发癌症的原因，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中自己跟自己不和好，他里面睡眠吃饭痛苦，看到这个孩子就时时提醒他，我是个受咒诅的人， 罪在惩罚我。后来他的先生带他去教会，听到牧师讲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上帝赦免我们。可是他哪里那么容易呢？他哪里那么容易接受这个和好的信息，这个上帝赦免大爱的信息呢？可是他没有路可走，他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说，牧师说你要读经，他读圣经，他把圣经中所有提到赦免这两个字都下面画一条公告，把它圈起来，整本圣经凡到赦免的两个字他都圈起来。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承受咒诅的人，我就是一个被罪捆绑的人。耶稣接纳了我，主你赦免我的罪。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里头突然安静下来。我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么个罪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主你赦免我。那个时候他的里头开始有上帝跟他的和好，他自己才和好了。他后来讲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我。他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有的时候医治你记忆中的痛苦，心灵中的痛苦，比医治癌症还难。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活在这一种内在的分裂当中，跟自己过不去，不能接纳自己。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罪的特点就是分裂，人跟神之间分开，人与人之间分开，人跟自己分开，里面天天打仗。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罪一旦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你的里面就被污秽了。罪在哪儿呢？别人不知道，可是你里面一清二楚。罪进入你的记忆当中，进入你的想象力当中，你闭上眼睛，那个画面，那个语言，那个肢体动作全来了，永远摆脱不了。所以这就是审判的开始。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他是原始，我们是新造的人，那基督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是付上沉重的代价，基督他的血成就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平，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成就我们之间的和平。所以 reconciliation 太重要了。但是不仅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叫我们明白一件道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成为我们的和睦。那这句话说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你看看基督的门徒的里头有两种人，一个是分会长西门，一个是税吏的马太，这两个都是仇人，对吗？一个是替犹太人啊，替罗马人收税的犹太人，一个是闹革命专门杀这种卖过贼的人，他两个人水火不相容嘛。可在基督里头，他们一同敬拜，一同服侍。就像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彼此不相往来的，可在教会里他们可能一同敬拜，一同赞美。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是新的主类，教会是见证耶稣基督和好福音的一个地方。基督跟和好了，我们人也和好，和人也得和好。那但是还有一点，基督的那个计划不仅仅是救我们弟兄姐妹，他的计划更大更恢宏。他说基督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都会自己和好了。万有是什么？ Everything，天上的地上的，那是什么？那有人说，哦，基督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将来所有人都得救了，魔鬼也得救，堕落天使也得救，希特勒也得救，斯大林也得救。他不是说叫天上地上所有人自己和好了吗？那我这是大错特错了，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说法。但上帝的心上万有都与自己和好，那到底在讲什么呢？审判是肯定有的，弟兄姐妹，这个万有不是包括魔鬼，不是包括那些恶人。 No no no， 你看这圣经这么说的，到末日来临的时候，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不要抛在硫磺火湖里的，就是兽和假先知。 死亡和阴间也抛在火湖里，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也抛在火湖里。这个是什么？这很显然是讲末日的一种审判。所以神叫万有与自己的和好，不是说魔鬼也得救，希特勒也得救，那上帝的审判一定要来临。这是告诉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你一个伟大的计划，在未来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信靠他的人，他要带你进入上帝永恒的荣耀当中。拒绝耶稣基督的，拒绝真光的，耶稣就是光，圣经上说他要被抛在黑暗里哀哭泣齿了。你喜欢黑暗，上帝说 May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喜欢在黑暗里，你就住在黑暗，你成为黑暗之子。那这万有是什么？万有是包括所有信靠他子民的人，包括整个被造物都要与基督和好。被造物是什么？大地里的大地在叹息，大地在受到罪的咒诅。你看有地震，有瘟疫，对吗？瘟疫当然人有很大的责任在里头，对不对？这个大地受咒诅的，大地受伤痛，大地在叹息。当耶稣基督的救赎完全成就的时候，万有都与上帝和好了。那意思就是说，万有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欢呼。所以启示录是告诉我们，到时候天使、天君、众生徒、四活物一同来敬拜。那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让万有与他和好。今天我们基督徒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和好的使者。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与我们和与他和好，要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只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连于基督的这个头的上面，你是他新的族类，你就有个职分，你就有一个使命，你就成为和好的使者。基督徒不是三不分争的人，基督徒不是三不分离的人，基督徒是传扬和好福音的人。与神和好，人与人才能和好，自己自己才能和好，人整个被造物才能和好。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记住，你被召是有一个使命，有个职分，要传福音，要大力的传福音。这个世界太需要和好了，你看看这个美国，一个繁荣、一个稳定、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看现在人远离上帝的时候，罪就卷土重来，罪就要辖制人，黑暗的势力就是要辖制人。我们需要传和好的福音，每个人成为福音的使者。巴不得我们教会为业过去以后，每个弟兄姐妹参与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这个世界需要和好的福音。好，那最后哈，有个问题问问大家：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的时候充满的。基督是充满万有，无论什么地方都被他的大能和智慧所充满。他特别是充满在教会的里头，他住在教会的里头。我问弟兄，刚才我前面说了，如果教会里面有基督，那个教会就是撒旦的堂会。那问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中有没有充满基督？我们每个人问自己，我心中有没有充满基督？如果你里头没有基督，你的里面是非常的空洞，你的里面很空很空，你的里面真的是追求一种风补风，叫虚空的虚空。如果你里面没有基督，你想想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久的？上帝的心意不但要充满万有，他充满教会，充满你，充满我，这是上帝的心意，让万有的充满基督。如果今天你不追求基督，只说明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你不爱基督，你不追求基督，不跟从基督，只有一件事，说明一件事是什么呢？你的眼睛还没有打开，你的眼睛还没有打开，不知道耶稣的尊贵，耶稣的美丽，耶稣是万有的源头，万有的归属，你还没看见。所以你追求粪土也不愿意追求基督，因为你不认识基督，所以基督没有充满你的心，你里面是空的，你在追求一个虚空的东西，捕风的东西，很快就消失的东西。 要是今天你的心中充满了愁苦，家中充满了挣扎，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纷争，看到这个国家你会生气，因为你的心中没有基督，哪有和平？这些谎言欺骗不是从基督来的，都是从罪和魔鬼来的。所以你心中要充满基督，你没有基督，弟兄姐妹，你即使拥有一切，最终只是一无所有。愿上帝的话坚固我们，让我们每天真知道我们亲近他，每天吃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思想他的话语，让基督充满你的心，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圣经上说，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居首位，在你的婚姻当中居首位，在你的工作上居首位，在你的服事上居首位，在你的儿女教育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基督本身就是居首位，因为万有出于他，依于他，也归于他。当你跟这个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方向，生命有目标，生命有意义，你里面有喜乐，你里面有平安，你个人之间的关系会大大的改善，因为上帝要你蒙福，要成为他人的祝福。因为我们每个人这是高举基督来传扬基督，在这幕后的日子里头，让我们一起被基督活着，为他荣耀活着。基督要祝福你，祝福你的全家，要让你每个人活出基督的荣耀，让你的心中充满基督。所以每一天，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忘记有神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祷告，读他的话语，思想他，让基督充满你。充满基督就是充满他的生命，充满他的智慧，充满他的能力，充满他的喜乐和盼望，充满他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万有是藉着你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在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一概都是藉着你造的，就是为你造的。你在万有之前，万有靠你而立，你是教会全体之首，实际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不要使你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神一切的丰富是居住在你的里头，就记得你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又记得你是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在你的里头都要与主与神和好了。主，愿你的丰富充满我们，愿你的全能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里头，你活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成为一个不同于亚当子孙的一群人。我们是新的族类，是新造的人，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活着。基督，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愿你在我们家中居首位，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居首位，让我们一生来追随你，一生来传扬你，一生来高举你，愿你得荣耀。哈利路亚，愿你得荣耀。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与上帝祝福每一位参加主日学。